所以基本上我们四念处，念处经大概很快速的把它讲完。那它很多的方法就是修观的哈，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都是修观。那身念处有修定的，有纯粹修观的，有纯粹修定的。所以说四念处呢，念处经基本上呢是一个可以适合止乘者跟观行者都可以用的一个经典。止乘者先修定，再修观，或者是观乘者纯观行者，他直接修里面的这个观的方法，没有特别培养定那这个是上座部佛教的两大类修法，所以都会用到这个念处经。只是念处经比较多的部分是比较多谈修慧的部分。那这个念处经有我们之前讲有很多版本啊齁。那因为最近有出一本书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念处经的翻译哈，还有一些四念处的这个相关的经文，强调四念处的重要，比如说智意止、法意止啊，那个自己的祖传的领地啊，那个我把它翻成中文，那它有收在这一本书里面，从修行到解脱。那这个可以直接下载啊，在这个网站它可以直接下载。还没下载完。那我们待会要谈七清净跟这个十六戒制因为我们这个清净道论他谈到慧的时候是从这个第十四品我们来看第十四品在说运品说运品呢，他开始谈慧。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说运品他怎么来谈慧。在第十四品呢，他说运品，他就开始要谈慧，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什么是慧？慧的语义。慧的相位现起足处，慧有几种，如何修行，什么是慧，修慧的功德。那这个什么是慧，修慧的功德，在最后面二十三品讲到，清净道论二十三品就讲到修慧的功德我们基本上也会带到。那我们看什么是慧，这个前面的定义它都很快就带过去了会有很多种讲太多可能会搞乱，所以决定说现在这里先定义与善心相应的观智但是观智它的英文就 inside knowledge 与善心相应的观智叫做慧，这是简单的定义。那慧的语义呢慧巴利文是 panya 那梵文就是 pajnya 就是般若梵文是波勒，那它是帕吉尼亚，巴利文是潘尼亚那这个潘尼亚有几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根这个潘尼亚，三尼亚是想维尼亚是六意识的那个四意识的四那他们的字根都是从这个吉尼亚的字根来的，都是吉尼亚的字根都是 to know 的意思知道的 字根，那它有一些分法啊。那基本上如果以慧的话，它的慧的自信就是通达，这个不是语啦，应该是通达法的自信，就是了解法的自信，诸法的自信，这是它的，就是了解法，就是它的特相是慧。那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吹破覆障诸法自信的余暗、痴暗，它可以吹破这个余暗，这是它的作用。那现起就是没有余痴。那它的足处就是它的静音，就是定，啊，所以定是慧的足处啊，因为有定者如实知见啊，定是慧的足处啊。那这个定，我们之前有提到，刹那定、精行定、安止定，这个都是慧的足处，可以作为培养慧的基础。那它里面提到慧有几种啊？我想世间慧、出世间慧。世间慧就是一般的观智啊，一般的看到无常苦我这个观智啊。那出世间慧就是要以，就是证道果的时候，那时候的慧，证出果二果那时候慧才是要出世间慧。那有漏慧、无漏慧的意思也是这样，有漏慧也是一般的世间的慧啊，比如说内观的皆智。这个内观皆是待会我们会讲，那出世间无漏的慧就是要证道果的时候，那时候的慧才叫出世间的慧。那出果的慧叫做见地慧，然后其他三果叫做修地慧啊，这跟北传的就类似。那他这个是很多种分法，我们只是稍微举例啊。修慧观的人呢，如果是观察这个四种非色蕴，非色蕴就是受想行识啊，就是观察受想行识，就是属于这个心的方面。那心的方面叫做它的名称叫明，明跟色啊，明就是属于受想行识，就是明啊，明差别会。那如果是观色蕴的话，是色差别会，那个差别就是分别了，它可以分别了知。所以这个南传的分别跟北传的分别，或者一般用语的分别不太一样，它是好的，因为它就是辨别的能力。有时候说没有辨别能力的话，就像这个大便跟味噌不分啊，无分别啊，都是一样的。那但是南传他们的慧的本身的特质就是分别，可以分别得很清楚。那还有的慧的分法，一般我们常提到了这个思所成慧、闻所成慧、修所成慧。那他这个看所缘，如果你是观察欲界的法的慧，叫小所缘慧啊；观察色界无色界的慧，叫大所缘慧；那以涅槃为所缘的慧，叫无量所缘慧。啊，这是出世间的毗婆舍那啊。那前面两种是世间的毗婆舍那，就是它可以观欲界法，比如说我们的贪心、嗔心，这都是欲界法啊。那观察这样的慧就叫小所缘，那也可以观察色界法，比如说我入了禅定，然后出来禅定看那个禅定的心，那个禅定是色界、无色界，那这个叫做大所缘慧。那不管是这两种，就是世间的毗婆舍那。那另外一种毗婆舍那，就是出世间的，就是以涅槃为所缘的，那个也叫毗婆舍那。只是我们一般讲的毗婆舍那，通常是讲世间的。那后面的出世间的毗婆舍那，我们都直接讲那个是道果。好，那当如何修习呢？这个就会定义，他稍微解释，他就开始讲。这里有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有22根、四谛啊、缘起，这些呢是慧的谛，就是智慧要了解的对象。其实他们这个五蕴， 啊，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彼此都有互相交涉的关系啊，哈。那基本上五蕴也可以包含了十二处啊，哈，也可以五蕴就也包含了缘起，或是缘起里面你也是看蕴啊，也是看十二处，也是看界。所以它是只是从不同的分类法，好，所以后面的这个十四品的蕴品之后，它就开始哈触，之后就是触品跟界品，好触界品，说触界品，然后再说根地品，然后再来有一品是说慧品，它是讲缘起的，那这是慧的地，要智慧要观察的内容，其实讲白了就是五蕴的身心现象，然后还有这个五蕴身心现象里面所呈现的四圣地缘起关系。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待会要讲的七清净，这个是叫做第一个戒清净、心清净，这两个叫慧的根啊，因为这是它的基础啊，智慧要发展出来，它要有这两个基础，有戒。有定，心清净就是有得到定，所以它是慧的根，它的基础。那接下来五个，从见清净到最后面的自见清净，这个是慧的体，智慧的本体，就是慧本身啊。那我们待会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七精进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慧地品一直到十七了哈，讲慧地的，一直到第十七品说慧地品，这是在讲缘起。那十七品以后，十八、十九、二十到二十二，都是在讲慧的体，就是那几个从心清净开始，从戒清净开始哈。那最后一品才讲慧的功德。那因为前面这几品呢，蕴啊到缘起哈，它这个都是非常阿毗达摩式的，是非常繁复的，这个我们就没有用那一种方式来讲，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想要用的是有一本书。清净自论啊，我们要讲七清净跟观自啊，这本书呢，这个也是我以前翻译的，这是马哈希禅师他写的，他介绍这个七清净。还有这个里面的观自这本书它是我们后来会介绍这个序，因为那一本书啊哈，它有一个序，这个序是这个班地大沙拉都写的啊，他是用在出版那个缅文字体的时候他写，他说这本书是为了那个有一些优婆塞在家众，他们就跟马哈希说，因为马哈希有写两本书叫做内观方法啊，它是两本上下册，每本都每本都四百多页还是八百多页啊，那个优婆那些在家众就说，长老你写了这个两本是很完整的，可是他们太仔细了，那对于一般在家众而言不容易读，也不容易记下来，所以他们就请马哈希就写简单的清净，讲这个清净跟字的内容，所以马哈希就那时候就写了一个用缅文写，那是后来有这个锡兰的比丘他们来缅甸禅修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懂缅甸文嘛，那又英文不懂，所以他就马哈希为了让他了解，让那个锡兰比丘了解，他就是用巴利文写了这个清净自论。 那这个清净之论后来也就翻译了成这个后来就出版，用巴利文的字体出版。那巴利文出版之后，他们本来是用缅文字体，巴利文可以用巴利语啊，巴利语可以用缅文字体，也可以用罗马拼音，也可以用泰文字体，也可以用斯里兰的锡兰文字体啊。那在缅甸出版的那一本清净之论是巴利语，可是是用缅甸文字体。那后来在斯里兰卡，在1965年的时候就把它用罗马拼音，罗马拼音的字体在西方出版。那他这个写序的就是这个德国的相智尊者他有一本书是念处经，念处经讲念处经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著作。其实那一本著作的名字就叫做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就是在讲这个四念处。那它有翻成中文叫正念之道，这个是台湾有出版。那在它的序言里面，它就提到也是提到同样的事情。那只是就是说这个一开始是在最早的写那一本缅文的时候是1950年的时候写缅文，那1954年的时候翻成巴利，是用缅文的字体写的巴利语。那在1965年他才请求马哈希让他把它出版在西方，然后有音译本。他的音译本网络上也找得到，就是 The Progress of Insight 智慧或者洞察力的这个进展。那他里面介绍的就是七清净跟这个观智的内容那它是简略版如果我们自己看那个清净道论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繁复非常的复杂的那马哈希这个它是比较简略的版本，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这个从头到尾他们造书他们都会先写这个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这本我翻译的这个，他我们那时候出版是有出这个巴汉对照，如果懂巴利文的他可以对照来读。那后来有出那个纯粹中文的，待会会跟大家讲哪里可以下载。那他这边他先祈愿愿具正法之光的大圣之一切智者，被称为正法光的教法长久照耀世间。那他开始讲他这个目的为了让那些已得殊胜的修行者能够清楚了知，那略述了这个关于七清净跟智的次第，就是观智的次第的这个说明书，登论他们都是说明的注释书阐明，所以叫能够照亮，所以叫登论是本来这个书的目的是给那些禅修有一些成就的人看的，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体验跟书本里面佛典的描述，让他们自己去看。那因为他是指在马哈希的传承里面修的那一些人，所以他提到那些禅修者他是专注于腹部中的上升与下降显现的风触色，所以我们说那个移动是风界，那是属于触色里面的地水火风的风然后专注于深处而显现的三大种甚至的观察在六门升起的一切名色， 这是其实是概略的提到这个他们的禅修方法，然后因为其实像在马来西亚的禅修方法，他们是坐的时候，一般讲基本的业处就是看腹部的起伏，可是那不是唯一的业处，那只是基本的。当没有显其他更明显的身心现象出现的时候，呼吸会是一种腹式的呼吸，最深层的、最安稳的、安定的那一种呼吸方式是腹部呼吸，所以它会很明显，它就看这个腹部呼吸。可是他有时候也会看依于深处而显现的三大种，就我们早上讲到观四大的时候，随时任何的触点它都会有热啊，有冷，有硬，有粗，有重，所以它任何的身体的触点会显现出三大种，就是除了水以外的有火、冷热、有地、硬粗重，或者有风、有摩擦、有那个移动推动。那他还不只观了这个身法，他还观了一个在六根门升起的一切名色。比如说在马哈耶修法，他是观腹部起伏，然后突然有打妄想了，那要觉察这个妄想，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心念处，心散乱的时候知道心散乱，知道散乱心，然后再回散乱心没了，再回到腹部，回到当下明显的身心现象。那或者听到声音的时候，他要观察这个耳根接触深层产生的这个身心的现象。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是列在法念处。那六根门还有身，如果身体有痛、有麻、有痒，他去关照那些痛、麻、痒、苦受，那是受念处。所以在坐禅的时候，他们就运用了四个念处。所以，他不是只有观腹部的起伏，他是四念处全部都在里面。那这是待会会再稍微讲他们是怎么修。那他说这些人他是以见法治法，那与大师之教不依他。他就是在这边要写给这些人看的，就是他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体验。所以他开始讲戒清净。在清净道论我们之前看到戒清净都没有提到在家中的戒清净啊。那其实在家中的戒清净就很简单，受持五戒、八戒、十戒任何一种，那如果守护好了，这个就得到了戒清净。在家中的戒清净比较简单。那如果对于出家众的比丘戒，就是以波罗提木刹为首的四类，就是我们有提到的波罗提木刹啊、根律仪啊、防护根门的，还有活命片境，那还有一个知具依止，就是要知道四知具的应用，只是为了修行。那这个是出家众的清净，片净时方能成就修行，所以这个是慧的根呢、戒要守好，然后才会有慧的根会好。那他接下来就介绍修行方法，他说修行方法分为舍摩他跟毗婆舍那，就是止跟观。那他说最初修习舍摩他的，然后得到了静行定、安止定两种定的任何一个，再来观五取运，这个叫舍摩他乘者，就是止乘者。这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他引用经文啊，也是我们之前提的中部注的这个经文啊，有一类人先令静行定、安止定升起，这是舍摩他，然后观照那个定，还有与这个定相应的啊其他的心心所或色法，观照他们是无常苦我，这是观毗婆舍那。所以在注释书里面他们常提到的这个止乘者的观法，他是出定后去观刚刚那个定的名色法，出定以后去观刚刚那个定的名色法，他们是这样修观的啊，注释书是这样描述。 那他举另外一个经文，就他要显示出这个佛典里面是有这么区分这两种修法。所以舍摩他举清净道论，舍摩他行者，他从色界无色界出起，然后根据相位等，禅知以及与他相应的诸法，相位等就是我们刚刚讲相位现起诸处，从那个四个角度来看，这个寻视喜乐信义尽信这些禅知，还有跟他的相应法，然后观他们是无常苦我。那他这边排除了色无色界定，他要排除了非想非非想，非非，因为非想非非想的心意识太维系了，没办法清楚的观察他们的这个禅知，跟观察他们的无常苦我，这个是清净道论讲，因为有提到连舍利佛他们都没办法一个一个很清楚的观察非非想非想非非想的这个心境。好，那所以止行者讲完，他接下来讲观行者，凡令进行定安止，未令进行定安止定升起，一开始就观无取蕴，这叫纯观乘者。那他也是要举这个经证，那个缅甸的法师他们通常就是会这样子讲一讲，会举一些经证。那他这个也是注释书另外一类人没有得到刚刚那个进行定安止定，然后就观无取蕴为无常苦我，这是这个经的注释书，法事经的注释书。那举另外一个，就是说清净道论有提到纯观乘者骗取世界，这是第二个注释，第二个引文。那他引第三个虚生经，这个虚生经我们汉译也有，虚生经那里说法住自在前，涅槃自在后。法住自就是在南传就是指那些观自观自在前，涅槃自在后，没有提到，没有讲到任何的定，没有讲到禅、初禅、二禅，所以，而且注释书啦说他这个虚生经他是属于纯观行的所以他这边举了这些方法这些经证。那他说，如果这两种这两种人纯观乘者，如果戒清净圆满了以后，他要努力的把握名色。所谓把握名色，就是观察名色，然后了解名色，就是名就是心性、心理现象。然后努力的时候要看各个真实智慧，把握那显现于自身相续内，被称为无取蕴的名色。他这边讲到显现于自身相续内，被称为无取蕴的名色，就是观察自己内在的那些身心现象。这个颜色的是我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不是经文，这不是马哈西那边里面写的，这是我后来找一些注脚啦，就是说只观察自己的相续里面的一些经证像这一本中部的书它是注，然后注是 commentary， 书是 sub commentary。 他说仅片之属于自相续，这个自相续就是身心的相续自己的相续的法也能成就四谛业处的修行。所以在一部经文就提到就此这个一寻之身我教导世间的因，就是说这部经文是说有人说要到达世间的尽头了，那有个天子他跑很快，一直跑都跑不到世间的尽头。那佛陀那在那里讲，所谓世间的尽头不是用那样子跑的可以到世间的尽头，是要观无取蕴， 那观这个四圣谛才能到世间的尽头。只是这个四圣谛呢，是就一旬之身而讲，就是自己这个人的身心世界，就这个一旬的之身呢来讲世间的因。这个杂含经就说，我今但以一旬之身说于世间，世间己，世间面，世间面道际，就很像那个因义者，他不是说这个禅修者其实不是隐居离开世间，他是带着他的世间去探索他的世间了，探索他自己身心的世间。所以这个是止观自相续的说法。这个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有一个有部的论师啦，他刚好也是主张这样子，修观的时候仅观照自身。他这边写到为观堕自相续五蕴为苦，不观待他相续五蕴及无情数诸蕴为苦。就只看属于自己的五蕴，不用去看别人的，或者是无情数，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的那个山河大地主要都是色啦，所以他的意思是只是看堕于自相续的五蕴。所以者何？逼切形象之苦，就是要感到逼迫啦，因为看别人的跟看山河大地的不会有那个产生被逼迫的那种形象，要产生这种被逼迫被压迫的那种不断生灭会有压迫感的那个，是在自相续才会有。这个是这一个妙音尊者，所以不是只有南传有这样的意见，就是北传的这个有部也有这样的意见。那刚好这一段是出现在印顺导师的书里面那他刚好他评论梵说四谛是通于有情，就是自身及他身，还有通于无情，就要了知四谛是这样。可是实际修起观来，他说就限于有情自身，这比毗婆沙师的梵观有情无取自身他心要偏僻近离的多。也就是这是印顺法师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妙音尊者说只是观自己其实是比较有道理但是毗婆沙师就是有部的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说四谛是要观山河大地，观有情无情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那马哈希他们的修法刚刚讲过，他们是只观自己那这个是在实修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理论基础不一样，在修法上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他必须先确定他的这个理论基础。所以他说应当观于六门中显现的名色之自相与共相六门眼见色耳闻声，对不对？舌尝味，对，鼻嗅香，身触，这时候的身心现象，然后来修习毗婆舍那。所以就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觉察当下，修习毗婆舍那。那他说一开始就要观六根门升起的名色是有点困难所以初学者应该先观察在身门中因触而清楚显现的色法，先看这个身触触觉，就是我们之前的地火风。那他举了经证说一开始修的时候其实用这个比较好。清净道论大疏钞他说随着明显的名色法直持毗婆舍那，就是毗婆舍那的修是观察那些明显的显著的名色法。所以他说坐的时候应该观察，可以观察坐姿 啊，透过坐，还有一切身肢里面的触啊，一切身肢就是指手啊、脚啊，啊，任何身体的部分，那个触点 （touching point） 啊，它显现会有那个冷热、硬粗重、软滑这个触色，然后可以，它有一个技巧就是标记啊，可以观察坐的时候就标记坐。然后触观察触的时候，就内心默念触，这是他的技巧标记，帮助禅修者心更专注于所缘。那他说这样做的时候，腹部中风触色依出入息而转起，啊，就出入息的时候会有上升下降，这个是属于风触色，就是风界。那风界是属于十二触。里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的那个触是触色，风界是触色之一，会看到这个腹部不断的在移动显现，那观照风触色观察的时候可以标记，上的时候就标记上，下的时候就标记下，内心默念，然后观察以后默念，那这样子他会观察到风界的那些特象，风界有这个挺起来的那种感觉，或者它会有震动的感觉，会有在推的感觉，会有在拉的感觉，这个就是风的特象。在观察腹部起伏的时候，那是风，所以他说坚挺是风界的支持的象，震动是它的作用，相位现起，推跟拉是它的现起，那其实它都是一种感觉啦，感觉在推，感觉在拉，感觉在移动，都是触觉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它要从相位现起来观察五蕴，那先讲的是这个风界。那这个人观察这个风大的移动的时候，他就完成了色之把握，就是他就是在把握色啊，了解色法。那他之后也会进而把握明法啊，进而了知无常等共相。那他就讲他怎么了知呢？就是他在观察腹部起伏的时候呢，当心比如说升起了。想吃冰淇淋啊，想吃什么好吃的，有贪的心，或者有什么身体产生很清安的乐受，那有时候这个人他也会想要移动身体，调整身体，那这时候呢，这些的身心现象也应该被观察，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也要被观察。那观察这些现象之后，再回来持续观察作为根本所缘的腹部上升的触色，这个就是那他说上述的内观方法的概说，这是概说啦，因为他这本书主要要解释的是七清净跟这个观智，那他的内观方法他有另外的地方比较详细讲，所以他这边就是开始解释心清净。他说开始时呢，即便他这样子观察腹部，观察坐点触，观察那个妄想，观察这些受，他的心仍不是清净的，散乱的心会在观察的心的间隔之间升起，有时候会想到外境，那这些散乱的心禅修者或能察觉或不能察觉啊，有时候察觉是已经打妄想打很久了，也许过了些许时间，那这是因为这时候禅修者观的刹那定非常软弱无力啊，散乱心会干扰他的观察心，所以这些散乱心叫障盖之心。那当他的刹那定变得有力的时候，这个观察的心会很平等的持续的升起，他说像是掉落或者是撞击或者是停在这个腹部的移动上面一样，不只是腹部的移动，它会像直接这样 很明确的这样落在这个观察的所缘，包含坐的姿势、各种的触点，还有有时候它弯曲伸展，它的移动它的脚的弯曲的现象、伸展的现象，还有见的现象、听的现象，当他的心变得很强的时候，他可以一直持续的观察这些。那这时候他游走他处的散乱心不会常常升起，只是偶尔的升起。那升起之时呢，如果散乱心升起，他也能够立刻觉察。那观察后呢，游走的心便消失，就是我们讲的同时不会有两个心，所以他散乱心升起，接下来观察心，那不久那个游走的心就不再持续，游走的心就消失。那他观察当下显著的所缘，如前面那样，那就是不管当下明显的是什么，他就一直持续观，这时候他的心就叫做离盖，离了无盖。那当禅修者的心能够远离无盖，他的心密切的关照每一个应该被观察的所缘，这个观察无间升起之时，就他的观察心能够不间断的一直升起。那这个每一个观察心毗婆舍那心，它里面呢会有一个心所心理的特质，这个定，这个定是紧促刹那的定，不间断的转起在观察的所缘上，这叫做心清净。这边呢，它是把这个紧住刹那定，也就是我一般讲的刹那定呢，用在这里心清净。那他说这里心这个刹那定紧住刹那，因为这个所缘当下生灭啊，你这个心在上面的，在那个所缘的上面，它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它一下就不见了，所以那个定它是紧住刹那，可是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换不同的所缘。换不同升起的所缘，所缘升起它就停在上面，所缘灭去它就换到下一个所缘，所以它这是刹那定，持续刹那，可是紧住刹那，可是它可以一直停留在不同的所缘上。它紧住刹那，可是从不被敌对者所征服，这一点敌对者就是无盖，它是具有与进行定相等的力量。所以《清净大论》大疏钞解释，这是《清净大论》大疏钞啦，那黑线的是比较粗的是《清净大论》的字，刹那的心一尽性。那大疏钞解释，紧住刹那的定当他以同一形象在所缘上不断的转起，这个定以同一形象不断的转起，这个定不会被敌对者所击败，将心固定不动如安止。那马阿西他会解释这一段，他说在所缘上不间断的转起，就是观察的心的相续流那个观察心一个接一个观察一个所缘之后又接着观察另外一个所缘我们其实讲比如说腹部的移动里面是有好几段嘛，所以它这个好几段是每一段都是有不同的观察心，所以是一个观察心接着一个观察心，它才有办法观察到一个腹部起伏里面分成好几段。那观察之后一个接一个以相同的形象转起的意思就是前面的那个定力，那个观察心的定力跟后面的观察心的定力都一直是一样的，所以以怎样的等持形象观察第一个所缘，就以那样的等持形象观察第二个、第三个，所以他那个定力的是一样的。那不被敌对者所击败，就是不断转起的刹那定，不会被五盖所击败那时候他的力量如安止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安止定的刹那定，在类似安止定的刹那定力道像安止定的刹那定是在智顶观其实这智顶观是指后面的观智比较高阶的时候它的那个 定的强度才会像安止定那么强。那这是马哈希的解释。哦，那他就有人就会问啊，哦，那注释书不是说进行定跟安止定才是清净境吗？哦，就是在如果我们看清净道论的话，在见清净品那里，他那边会讲什么叫心清净，那他就解释心清净是进行定跟刹那跟安止定。那有人这样问，他没有提到刹那定啊。那马哈希这边说的确如此，但是应该知道这是把刹那定包含在进行定中而说的。那他就解释啊，因为在念出经的注释，就是我们刚读的念出经，他有说剩余十二个即是进行业处，就总共本来有21个业处啊。那里面有那有几个？21个，那里面21减12是多少？9个。没有，他是在讲，你先看这个。他是除掉了哪几个？是除掉了出入习念，出入习念是一个，他可以修安止定，然后也除掉了这个32身分。32身分，这是一个。那32身分也可以修到初禅，那也除掉了这个，它是生念处有14个，那除掉这两个就是12个，啊，生念处有14个，除掉这两个就是12个。那他讲这12个是哪12个？威仪章、明觉章，我们提到戒作意、转起的定，啊，必定名为刹那定。因为该定之后并无世间安止定。他们这边讲的是比较微细的啦，这个进行定要怎么定义啊，因为真正的进行定，以前我们有讲到进行定，它提到两种，真正进行定是在安止定前面几个心，那叫进行定。那他说这几个啊，威仪、明觉、戒作意，他这种修这种定后面不会有安止定啊，所以其实他们应该真正来讲，他们应该叫刹那定，他的意思是这样。虽然他们被叫做安止定，其实真正而言，他们应该叫做刹那定。他们有时候被叫做进行定，可是事实上他们应该被叫做刹那定。他说这个定能够降伏诸盖，跟舍摩他的业住而转起的进行定一样，也因为他在道果的临近处，因为他是观嘛，观接下来就是会是有道果，所以他说这个这种刹那定，观的刹那定是在道果的临近处。那也因为它的力道跟进行定一样，所以呢，这个本来应该叫做刹那定的呢，它这种进行定被叫做进行，但是呢，它应该叫做本来是叫做刹那了。但是它有时候被叫做进行定，所以它的刹那定在别的地方有时候被叫做进行定，是有点复杂啊。因为这个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产生的定力，因为他们缅甸是很注重教理啊，所以他必须要教理要把它说清楚。所以他说刹那定能够降伏五盖，所以叫名为进行定，也叫做心清净。不然的话，纯粹修观而没有升起这种真正的那种进行定跟安止定的纯观者，他就不会有心清净，就很难讲有心清净。那事实上这个有明确把刹那定列在心清净的，是要到13、14世纪有一个长老叫悉达多长老，他有一本书叫阿萨拉桑嘎哈，他那一本书里面就是明确这本书，他是集结注释书里面的精华， 所以叫做真髓集录，它就是结集那些注释书的精华。那他这边就提到心清净呢，就只称者而言是八等智跟净行定，就观称者而言只是净行定而已，观称者而言只是净行定而已，若无净行定呢则是刹那定。所以这都是名相上的区分啊，所以有净行定也有安止定，也有刹那定，都可以叫做心清净，在注释书。那现代的学者比较喜欢从阿含经来讲，就是说你那个是注释书的，像净行定、安止定这个名称都没有出现在早期的经典，你可以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会讨论这个到底要多大的定，是不是一定要初禅啊、二禅才能够修观，才能够得到这个出国二果。所以那这一本书呢，这本书叫 Satipatthana The Direct Path to Realization， 这是一个德国比丘叫吴卓法师，他在福岩佛学研究有很多篇文章这是南传的一个比丘，那他的博士论文写了这本书，他讨论很多四念处的事。那他里面就提到，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提到定不是讲初禅、二禅、三禅所以他这边提到有提到行禅所生的定，观察受或想的生灭，或观察五蕴生灭所生的定这些都在阿含经里面，这叫做定。他说真知部有一段经文把四念处也被视为一种定所以说这个定呢，不，他都说不限定在修止，也可以用在修观，修观也有修观的定。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修观有观的定，可是它不叫初禅，不叫二禅，不叫三禅，不叫四禅。那在阿含经没有给它一个名称啊，那注释书有给它名称，就是刹那定那虽然阿含经没有刹那定这个名称，可是阿含经有提到修观的时候的定那个修观时候的定，注释书给它的名称就叫做刹那定。那所以他也提到有些我们一般讲要八正道要有正定那有些定义正定常常是初禅到四禅。那他这边就举一些经文说，其实正定呢，他们的有些经文在描述正定的时候完全未提到禅就是完全未提到初禅二禅那他那本书就接下来提到说如果要变成正定是需要处在圣八之道的脉络了才会叫做正定。那基本上这个无着法师阿那拉有他本身是修狗印卡的那他也都在狗印卡的系统里面教禅修，他每年都会去缅甸去斯里兰卡带三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的这个禅修。他是现在蛮有名的学者，因为他也会看中文，也会看巴利文藏文，也会研究原始佛教的，他现在是蛮有名的。我说叫阿那拉有那这是我补充说明的啦，就是说这个心清净的定义在注释书呢就有净行定或者刹那定。那再下来要讲到见清净，就我们进入真正这个如果你去看清净道论它是蛮复杂的那它这边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什么叫第一个见清净的时候，就是获得第一个观智，叫做名色分别智。就是当心清净在观察的时候，观察身心现象的时候，它可以清楚的了别这个是名，这个是色就是比如说他可以看到色法，说腹部的一个上升或者好几段里面的一个上升，这是一个下降是一个，那坐是一个色法，那触觉是一个触点是一个另外一个色法，那他这样子就一个一个了知这些上升下降这是色法，那他也了知色法跟非色法，就是移动，柱子的移动上升是 一个，可是了知这个色法的移动，这是另外一个。色法是移动，可是你去了知色法，那个心是属于明法，是属于心法。哦，就是简单讲，是被观的色法跟能观的心，它可以分辨。哦，不是理论上的分辨，而是直观上，它可以察觉他们的不同差异，所以他可以看到，所以他并非思维而了之，而是依观察转起的限量智，哦，他是真的有那样的明显的区分。那他说以眼见色时，他也因为刚刚只是肚子，然后那如果是六根对二尘呢，他可以知道，哎，眼睛的这个有震动的现象。那有外境，这个外境是一个，然后视觉是一个，那知道自己在看的这个了知也是一个，所以这样耳闻声的时候也是一样，它可以辨别这里面的一些明法设法的一些要素，那它可以观察到这个，以限量智观察到明法。也就是心心所，他们这种具有趋向所缘的性质，就心才有了知所缘的特性啊，心才有这个视知所缘的特性，那色法就没有了啊，就像腹部的移动那个风大啊，或坐啊触啊，这个呢就他们没有趋向所缘之性，就是他们没有视知所缘的特色。他们只能被视知，他不能去视知别人，所以这就是明跟色啊，它区别明法有哪些，色法有哪些，他们各自的特性是什么？这种呢，这样的了知呢，啊，叫做，他这边是讲还在讲色法，依无际现起的了知，无际因理解为无所缘，就是色法是没有所缘的啦，只有心法才有所缘。所以每次这样子观察时，能够辨别所观色跟能观心的差别啊，这个叫做明色分别智。这也是清净大论讲的，比这更复杂太多了啊。我们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化的。OK， 然后。这个智如果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会一直看，在吸气的时候就只有腹部的移动，还有只有对腹部移动的了知的心，此外呢就只有能观跟所观，没有其他的，就那时候的我并不存在，然后在出息的时候也只有腹部下降以及对这个下降的了知，没有我的存在。所以这时候这样观察啊，就只有所缘跟能缘，那并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男，没有女，因为他心非常专注，他的世界就只剩下这两个东西，所以没有我，没有别人，那这个呢就叫做见清净。那这个见清净不是恒常的啦，就是说没在观察的时候，心不专注的时候，这样子的了知就没有了，所以它只是很初步的一个见清净。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如果你去看《清净道论》，它是非常非常的繁复的啦。那这个雷迪长老，这个是缅甸一个很有名的禅师啊，像狗印卡他们追溯他们传承的时候，就追溯到雷迪沙斗。他是应该说复兴缅甸近代复兴缅甸这个禅修传统，尤其内观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1846到1923。那他这样评论如何修得见清净，他说清净道论的见清净品冗长且极详细的陈述完整的理解明色特质的过程，但是在那里所说的只是针对立志且已特别学习过阿毗达摩的人，没有学习阿毗达摩的人没有办法像清净道论那样去理解。 他并不是针对初学的禅修者，他说全知的佛陀在人间并未教导完整述说这些善法的阿毗达摩藏。一般他们传统认为阿毗达摩是佛陀在天上讲，然后在下来的时候再简单的跟舍利佛讲，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佛只在23天向天人教导阿毗达摩，在人间佛只宣说适合众生，且让众生借由观察他们而证得出世间正智的名摄法，他没有完整教导人们所有的名摄法。所以在学习佛典文献时应该了解阿毗达摩的一切，就是在学佛典的时候可以理解阿毗达摩啦。那意思说在实修的时候呢，为了证得毗婆舍那是正见，透过观察了知无常，这就是毗婆舍那。如果是为了实修的话，只要观察名摄法时不需要了解阿毗达摩藏所包含的一切法。这是 Lady Sado 他说应该像中部或相应部里面的讲的方法，经的方法是适应跟那个根基的他说只要在中部相应部找一个方法，然后用那个方法来证得名摄分别智。主要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看清净道论实在太复杂了，为证得名摄分别智，禅修者应先寻求阿舍离啊，只是自己修的话会拖很久，因为只是依照自己的喜好，可能很久才会证得，也可能没法证得。所以他这边讲要找业处阿舍离。我们还是再继续讲好吧，看能讲多少就讲多少。度一清净，还是不要那么赶好了。还是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啊，到11点啊，到55分啊，到55分。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直接休息五分钟啊。第一个观字就是辨别明法跟摄法的差异，还有哪些是明法哪些是摄法。那第二个观字呢，当就是见清净很纯熟的时候呢，他也会观察到这个所这些名色的缘，他所看到的那些名色他们的是怎么样升起的，他会清楚的知道这些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出现这样的名色。所以他这边讲作为色的缘的心首先变得明显作为色之缘的心，他这边解释当手脚这个肢体弯曲的时候，因为他有观这个肢体弯曲，会想要弯曲的心先升起。我们以前提到这个想要弯曲的这个动机心念，先观察到这个心念，然后他才会手弯曲出去。所以禅修者会先观察到这个想要弯曲的心，然后才观察到这个弯曲的动作所以是心引发了这个心生色，这个动作是心生色。那其他动作也是一样，它是一限量了知，有这些想要弯曲的心才有弯曲的色，有想要伸展的心才有伸展的这些色。那他也了知到当心想要散乱的时候会先有一个与他符应的作意心，就是有一个 想要心想要转移注意力的那个作意，如果这个心想要往外跑的那个意念啊，没有观察到，那心就会往外跑。那如果那个心想要往外跑的那个意念有被观察到，那个观察到，那心就不会往外跑。它可以在观察到要分心之前的那一个啊，很维系的作意，那个动念。所以他也会观察到这个眼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有这个外在的所缘存在，还有这个眼的能力是好的时候，这个见的心才会升起，就是有根尘相对，才会有事的哈，才有能见的心。如果哦，外在的根、外在的尘跟内在的根不出现，那个能见的心就不会升起。哦，所以这样子，他了知被观察的，或者能被了知的所缘存在时，这个思维推理或了知的心才会升起。就有所缘的时候，好，那个不管你是去思维推理还是去了知，那样子的心，那个所缘存在，心才会存在。如果所缘不存在，心就不会存在啊。这个也是从这个认识论的谈这个身跟所缘跟心的关系。心一定要有所缘啊，在南传的理论啊，他跟有时候跟北传或者一些说法不太一样。南传他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当下的心的所缘是什么，只要有心在，就一定有所缘啊。他不会说、哦、一片空无啊。如果一片空无，在南传会是觉得那个是啊，常常是这个觉察力不够，不知道当下的所缘是什么，才会陷入一片混沌那种境界。不然在南传的禅修，不管是修止修观，他都是要很清楚当下的心的所缘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他说，禅修者身上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苦受，那他观察苦受里的某一个苦受，等一下 OK， 另一处又升起另一个苦受啊、哦。当这个苦受被观察时、哦、另一个苦受又出现，这样子跟随着频频升起的苦受而观察，那这时候呢，他也仅了知苦受称为生的最初阶段，并未了知苦受被称为灭的阶段，只知道苦受出现了。这边也没看到它结束，可是又看到另外一边的苦受又升起了。那他说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影像啊，闭眼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像。其实这些都是想运的结果，其实是心的动念，然后变成 mental image 啊，它会出现很多影像，什么比丘男的女的庭院天宫云哦，那他会看到这个影像，可能这个升起又换成另外一个影像升起啊，有的可能会这样，那也只是了知他们升起的阶段，不了知他们结束的阶段。那他会知道，心随着这个显现的所缘而升起，就是有所缘的时候才有心啊。比如说有那个苦受之后，我去了知那个苦受，有那个苦受才有那个了知苦受的心啊。他这个就是在讲缘起的关系。那这样子观察的时候，他有时候借由推论啊。这个是从理论的，如果不懂理论就不晓得这一段哈。因为在理论上是说无明可爱业等的因缘存在，明色才存起。所以他有时候会想到哦，有无明可爱业等的因缘。那其实最后面这一段，这个是比较从义理上来讲，所以他是说那个是有时候如果懂教育的人，他可能会去那样去推论。那比较 主要是前面那个直观的啦，缘色受智，这个叫缘色受智。缘色受智的意思是，这个色受就是其实就是把握缘啦，就是了解缘的这样子的智慧，这叫缘色受智。当此智成熟时，禅修者只看到名色各自依着他们的缘而升起，所以他就知道只有作为缘的名色以及依缘而生的名色，因为缘法本身也是名色啊。比如说那个有动机才有移动的过程，那个动机本身也是名，也是心法啊，是名法。或者有外在的目标苦受啊，那才有了知苦受的心。这个呢，不管是缘本身或者是缘的结果，它都是一种名色。所以他这边比较是从这个实际的观察里面谈这个能源的心跟所缘有所缘才会有能源的心，有动机才会有因动机而升起的这个移动风大啊，他是这边讲缘色受智。那再来讲，有的翻成思维智啊，第三个哈，但是它的智根是接触啦，所以我后来这个我把它翻成触之智，就是说这个接下来他还是继续在观察五蕴身心现象，只是这个度一清净，刚刚那个讲到名色的彼此的缘，那个缘色受智如果成熟的话，它就叫做度一清净，就是他对那个缘呢，对那个缘起，他可以没有疑惑，叫做度一清净。那第三个，我们现在都是很简略的讲哈。那第三个触之智，他这个有的翻成三法印智，那基本上就是说他很初步的哈，很初步的，有一点我无常苦无我这样子的观念。所以他说他这个成熟时，他观察这个所缘啊，他的一开始、中间过程跟结束，那他观察了知所缘被观察时，前一个所缘灭去，才有另一个所缘的升起。那他讲实力，以腹部上升的来讲话，上升结束，腹部上升结束才有下降的开始啊，下降结束才有上升的开始，脚的举起结束才有脚的跨出，跨出结束才有放下的开始，那这个苦受结束才有另外一个地方的苦受，所以他基本上可以初步的看到这些有开始有结束。所以他这边提到，当那苦受被观察两三次啊，就有些苦受不舒服，他就看观察它，那有时候那个受是渐渐的就没有了，最终完全止息啊，那就是受的灭去啊。那有时候他看到是就是那些影像啊哈，那些影像他保持正知正念，知道他们存在时，他们的影像不见了，那另外一个影像出现，那这时候他这样子观察，就是可以观察到有些影像出现消失。他说这个有的影像是观察以后是移动或者变弱不明显，最后完全消失，所以他这样有初步的看到一些东西的出现跟消失有看到一些初步的他可能不是很细的，可是有这样看到比如说苦受出现了一阵子关一关它不见了这样觉得有这种很简单的这种无常的感受那初步的生已灭去有生有灭就是无常了，那生已灭去也是苦， 当还有或者是某个骨兽面具时，另一个骨兽升起，这个，这个这边好像是多的。那见到很多苦兽，有时候看到它不间断的升起，那它也这个也了知苦，说这些苦兽的聚集。那这个三法印制啊，这个叫做三法印制啊，如此吹敲，有初步的看到升起灭去啊，或者出现消失啊，所以他说他初步的了解到无常。好，那观到苦，也了解到苦，那观到它是不能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是无我。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你如果看《清净道论》，它很多那种思维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会思维说，今年的名色，去年的名色已经灭了，那今年的名色，或者昨天的名色灭了，那今天的名色是新的。啊，他有很多思维的，所以到这个阶段其实都在不被叫做真正的观智啊，因为在前面这几个阶段还有一些很多思维的，或者是其实他的了知还不是那么明显啊，他对那个无常苦我的了知还不是那么明显，只是很初步的。所以他说这样子，在这边提到一个推论，如果他看到这些身心现象，哦，是无常苦我，然后依照现见的所缘去推论，没有看过的，哦，或者过去的、现在的，推论说，哎，其实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这个是属于比量，就是说，用推论而得知的。以现见的亲自证道的这个经验为基础去推论没有看到的过去的未来的或其他的现象，这是属于比量推论的初知智。好，那关于此智，他就引无碍解道啊，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深劣缘尽，一切皆无常，这是一种初知。那他这边主要有时候这个不是全部真的都是亲自体验的，有时候是用到推量推论啊。他后面这个是比较详细讲那个推论这个词的根源啊，他引一些注释书，我们就跳过去。那接下来在观察的时候，他说能够专注观察当下的名色时，由于毗婆舍那威力光明会显现。接下来就是他定力越来越强，他一直专注在当下的升起的名色，定力越强的时候，他会出现十种观览。这观览，我们讲它都是很好的禅修现象，容易让人家变成贪爱、喜爱这些现象，而让他的观慧不会进步，所以叫做观览。基本上这些现象是好的现象，只是产生了贪爱的话，就变成一种障碍。那他说有些人会看到光，那有对有些人那个光是灯光那样，有些人是闪电，有些人是月光、阳光，有些人这个光只是停留短暂的一阵子，那有些人光就持续很久。那所以这个光是一个，如果对他们产生了贪爱，就变成染污啦齁。那下面的也是有些人这时候齁念力非常强，他可以很容易的就好像一切升起的名色自行的到来。以前我们会觉得是心去看所缘嘛，现在是所缘自己跑来让你看，都不太费力齁，念似乎自行落在名色上。那他想没有什么不能够保持正念的啊，所有的名色都能够自动的观察到，那他的慧也会变成强，他的观察变得很敏锐，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个名法的特色，那个色法的特色。他说，就好像他可以明确的确定这些一切的所缘， 啊，像这个刀在割竹笋，很容易就分别他们，他的慧会变得很强。所以说，没有什么不能够观察，没有什么不能够分别。那他如果执着、贪着这样子的现象，升起懒爱心，这也变成观懒，那他信心会变得很强，对佛法、对这个修法，他会很有信心。那所以他会常常会想到感恩啊，佛陀啊、想到佛陀的功德、法的功德，那他会想要宣说法，因为他信心很强，他会想要让别人也来学习这个法啊、会想要说法，想要让亲戚朋友也来修啊、因为他有很好的身心的感受啊、所以那他如果常常一直想要去教人家，或者是要叫别人来修，那他的观也不会进步啊、因为没有在观察名色，一直在想那些也以后出去要教人家干嘛的那他也会产生强烈的喜，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五种喜啊、小喜、刹那喜，然后这个永耀喜啊、所以他有的会身毛竖立，然后他是小喜，身体会颤动，刹那喜啊、然后及微细的深处遍满全身，因为这些都是定力的刹那定变强以后，它会产生的一些观的现象。所以由于喜的威力，有的觉得好像是浮起来一样，觉得身体浮起来，他这边是觉得像浮起来了、不晓得张开眼睛是不是真的浮起来，可能是真的浮起来。那有的是像全身在上下漂浮升降啊、这个是之前永耀喜，那他会觉得非常的清安。这个清安，巴利的清安他们是比较特别，他们是指心的状态，比较不是指身体的状态，所以他会心觉得很轻快，心的运作非常的顺利，没有沉，心没有沉重感。他们这个巴利的清安跟有时候我们讲的身体的清安不太一样，是讲心的比较适合作业，然后很容易运作，所以那时候也是清安会变成一个觉察心很容易运作，想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他会全身有热啊，喜热，他觉得这个热是啊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想要告诉别人自己的殊胜经验。一直如果沾着这个热，像这个热啊，法句经又有讲，正观法的比丘拥有过人的喜。那在触知诸蕴的生灭，就是他观察诸蕴的生灭的时候，他获得了喜悦。所以他这边法句经也是在观察五蕴生灭的时候会产生强大的喜悦，不是只有在修定禅的时候会有强大的喜悦，在修慧禅，在观生灭的时候会有强，因为那个其实因为喜悦那个都是定啊，所以在观的时候有观的定，然后会产生强大的喜悦。那这个人他会有精进，强大的精进，他的精进是很平顺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平等的精进啊，不会缺乏精进，也不会精进太强。还有一个观舍，这个观舍是说他也是指他的这个观察力非常的平衡啊，对诸行无常等的简别也保持中央，能够无间的观察升起的名舍。他的观察好像不用特别用力啊，像自动升起观察，自动升起就在心，特不用特别用力就在观察啊。最后一个欲求是维系形象的这个欲求也会升起啊，就是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懒啊，就是如果对上面的那些好的禅修经验升起了这个欲求的心啊，那这个就是啊真正的懒。 如果是贪着的话，他其实是贪这些经验而喜欢禅修的话，贪着这些经验而喜欢禅修，不是为了了知五蕴的实相而喜欢禅修，他就容易那个发心不太一样。他要禅修是为了重新体验这些经验，那这就变成一种障碍，观不会进步。所以有些人甚至以为好看到光啊这些喜乐，就以为自己证得了道果，那这个是把非道认为是道，就是其实这些只是一些定的经验，它不是真正的这个跟内观有关系的，它是定产生的一些喜乐啊，它不是智慧，不是智慧的道路啊。这那如果在这个阶段，他的观察有时候观察就有一些光啊，有一些什么很强的喜乐，那这时候呢，对他们有可能对他们升起畏着啊，贪婪。那这时候他的观智虽然看到诸法的升起灭去，他这个观智还是很弱的啊，因为有这个贪爱的间杂夹杂在里面，不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名色。当他很能够知道那些很好的现象，不只是单纯知道他们不去贪婪的话，他说光明等法不是道，对他们的爱乐是观览。他如果能够这样确定的话，他的观察就不再夹杂着这个贪婪的心，然后他只是纯粹的继续观察这些身心现象，包含那些喜乐他也不去染着，只是观察他那些喜乐也会有生有灭。所以他这样一直观察，不再注意光明，不再注意那些喜乐不是染着他们超越了这些观染，只是纯粹的观身心现象的生灭。这时候呢，他就获得了强力的生灭随观智因为没有那些贪爱的夹杂，所以他知道每一个所缘就在升起的那里就移去了，他没有移动每一个所缘就是升起的地方就灭去了，他没有移动到任何地方。那他可以了知名色刹那刹那的生灭，这时候观到的生灭是更迅速的那种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不是刚刚那种很粗的一段时间升起一段时间才灭去那一种粗的生灭。所以这个叫做强力的生灭随观智。那强力的生灭随观智，接下来我们刚刚是度一清净然后还有道非道自见清净。刚刚能够度过那个观染以后呢，知道这些观染不是道，那时候就得到了道非道自见清净，就辨别什么是道什么不是道。那从之后呢，强力的生灭随观智就是行道自见清净那一直到随顺智都是行道自见清净，很长。行道自见清净包含很多个观智，生灭随观智、幻灭随观智那个部位智、过患智一直到随顺智。再下一个清净就是自见清净，自见清净就是要证道果的时候了。这个行道自见清净是第六个。所以生灭强力的生灭随观智以后，它接下来会发展到幻灭随观智。就刚刚看到身心现象是迅速的升起灭去，迅速的升起灭去，而现在看到的是一直灭去就是没有看到身，它是看到名色法一直灭一直灭一直灭所以现在它这是之前啊这个还在生灭随观智的时候是它升起它灭去。可是如果到幻灭智，生灭智成熟完成了生灭智这个阶段以后，他这边还没到幻灭智我讲的比较快。生灭智会急速的升起，自行无间的转起。那生灭智一直很成熟的时候，他会到一个 阶段，就是未了知名色的升起，也未了知住，也不见称为不断转起的转起，那它会仅仅仅仅观察到灭的阶段，这时候完全没有，比如说观肚子不会有肚子的那种感觉，观手的触觉不会有手的触觉，不会有手的那种形象，只会看到那些触觉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灭去，好，不会有人的这个形状，也不会有手脚的形状，他会纯粹的看到那些如果是身体的话，就是那些触觉，冷不断的灭去，热不断的灭去，或者是硬啊不断的灭去，或者是移动不断的灭去，这叫做坏灭随观智。所以他说，这时候弯曲手脚观察这个弯曲的时候，他只知道这个弯曲的移动的一直灭，一直灭啊，那是触觉的知道。那他说这时候呢，被他观察的所缘似乎完全消失不见，因为他一直灭去了，那你就觉得好像看不太观察不太清楚啊。他会觉得好像能观的心好像没有很精确的到达要被观察的所缘，因为所缘一碰到他就灭去了，所以他觉得好像观不清楚，他会以为自己的内观退步了，但是他说不应该这样认为。那还有以往的心是喜欢一个有形象的心啊，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可能知道手在哪里，知道脚在哪里，知道是手上面的触觉啊，是脚上面的触觉，可是他说一直到生灭随观智的时候，这种隐隐约约的有时候会觉到啊，有手有脚有身体啊，到生灭智还会有，那他是说到了这个幻灭随观智的时候，这些有脚有手那种感觉那个或者是影像呢都不再升起了啊，只有纯粹的觉察那些应出众软娃亲他们的灭去。他一开始不太习惯，他说一开始不太习惯，也不喜欢这样子，好像很模糊，然后没有脚没有手，只有那些形象。可是如果跟他讲解过后，他可以知道自己的境界其实是到灭尽的阶段，他应该感到欢喜，那应该可以继续做无间断的观察。那这个他还可以观察，每次观察时有这个所缘跟能缘啊，被观的是所缘，能观的是能缘。那他看到这个能缘跟所缘是成双的灭去，在一次的腹部的上升一步的腹部的上升。他会看到很多的很多的灭去很多的灭去，不是只有一个，是很多的灭去。那他下面解了很多比喻啦齁。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幻灭随观智后面还有好几个阶字啦齁。那大家可以去看他这一个很简洁啊，你如果看这个你就大概知道清净道论他在讲什么。那后面也讲到从正到出果以后呢，正出果的人他再去修观的时候，他一定从生灭随观智开始正到出果的人他来修内观，他每次观察五蕴的时候，他一定是看到他们的生灭，不会从在前面的什么缘色受智那边开始。那他也讲到这个入果定入果定如果在清净道论是在23品，就是说得到出果的人他可以享受以涅槃为所缘的那个果定他可以再重复的进入那个以涅槃为所缘。在注释书里面常常讲佛陀常常入果定，就是一般人在讲萨度萨度萨度的时候，佛陀就趁那个时间就入了果定。佛陀的果定是阿罗汉果定所以那里面也讲那个入果定的 这个所缘的方法啦。那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念出经的，可以在这个网站，如果你用 Google 打我的名字温中坤，就会看到这个网站温中坤的烘焙机。那我的论文，就是我之前讲我写了一些论文啊，什么经行啊，什么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都可以在我的论文这里下载。那我的翻译就是像我之前翻译那几本，那这个翻译蓝色的都有电子档可以下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清净之文，这个有八汉对照还有纯中文的。那我们讲到那个念处经，这个有正念禅修，这个它可以下载。那论文的话就是刚刚的这个我的译作，这个这边就有论文。它是照年代排，正念教育。那如果要了解麻哈希的内观传统跟他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篇你就可以参考。然后后面有一些初期佛教经行，那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大家有兴趣再参考。那抱歉没有时间问答，是不是还是有人要一定要问不可的问题吗？好，那没有，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啦。好，谢谢大家，20几个小时，哇，太用功了，谢谢大家。